认识你属天的权，认识你属天的权柄第二讲。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灵界的奥秘，就是魔鬼最不怕的两种基督徒。我们要来认识这灵界的奥秘，好让我们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魔鬼他有两种最不怕的基督徒，完了我们也会再讲魔鬼最怕的两种基督徒，你需要认识，看你是哪一种。魔鬼最不怕的两种基督徒，第一种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所谓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是说你说他爱主，但是他也不爱主，你说他不爱主吧，他还是挂着基督徒的名字，有时候是火热的，但多数时候是软弱的。这样的信徒在教会里面啊是很多的，叫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让神也很头痛。在启示录，神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不冷也不热，既如温水，我就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从神的口中被吐出去，大家说这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结局不好的，等于你失去了神的保护，神把你吐出去了。所以神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什么意思呢？你不冷也不热，让神都觉得为难，当怎样处理你呢？但最终神做了决定，我会把你吐出去。所以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还算是冷淡的，他不会是火热的基督徒的结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阿们。所以这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像温水一般，因着他很少祷告，聚会读经也不多，所以他没有圣灵的火。你知道想要火热就需要多祷告，因为多祷告会带来圣灵的火。大家说多祷告会带来圣灵的火，阿们。你不祷告就没有火，我们讲的是属灵的火，圣灵的火。所以像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就像是冬天的火炉，是熄灭的火炉。冬天那熄灭的火炉是苍蝇最喜欢趴的地方，如果那苍蝇冻不死的话，它就趴在那个冬天的火炉上，因为那个温度刚好，不冷也不热，苍蝇最喜欢。而苍蝇就预表邪灵，因为撒旦的名字也叫别西卜，别西卜就是苍蝇之王的意思，所以预表邪灵。如果你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那么邪灵就喜欢你，邪灵就蹲在你们家门口，随时准备伤害你。所以这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失去了神的保护。所以神说你既不冷也不热，我把你从口中吐出去，是不是没有神的保护了？所以你看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就会被魔鬼攻击，他没有，他失去了神的保护，反而成了魔鬼的重点保护对象。对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做魔鬼的保护对象，你要进入神的保护。阿们。这是真实的，你自己观察，你看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包括你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火热的时候，你觉得家庭和睦，教会聚会也很好，事业生活婚姻都很好，但一旦你冷淡退后了，不冷也不热，也不来聚会，也不来祷告了，你发现开始鸡犬不宁了，开始婚姻也出问题，家里也出问题，孩子也生病，经济也出问题，各方面都出问题，有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说你不冷不热，我把你吐出去，你没有神的保护，魔鬼就开始保护你。魔鬼保护你就是天天盯着你，伤害你，让你们家混乱，让你的婚姻不和睦，让你的丈夫在外面有外遇，让你的儿女生病，让你的事业不顺利，让你的侍奉也一团糟。不冷不热是非常可怕的，它吸引邪灵。所以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会 招苍蝇，就是招魔鬼，魔鬼会盯着他。因为不信主的人，圣经说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权下，意思是已经被魔鬼掳掠了。魔鬼，圣经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虽然魔鬼失败了，但他还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寻找谁可吞吃呢？外邦人已经吞吃过了，寻找的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想要偷窃你的救恩。你看到有的基督徒信着信着他不信了，有没有？不信了他去哪儿了？是不是被魔鬼偷吃了？他就是被魔鬼吞吃了。所以家人们，我们要小心，不要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大家说我不要做不冷不热的，我要火热，我要让神保护，我不要让魔鬼保护。阿们。所以你一旦不冷不热，魔鬼就把你重点看护啊，天天蹲到你家门口，随时准备伤害你，是因为你不冷不热。如果你是一个刚强火热的基督徒，魔鬼是不能伤害你的。哈利路亚。我记得我听过一个见证，是一位撒旦教的女祭司做的见证，她悔改了。在美国有一个叫撒旦教邪教，这个人是直接跟撒旦立约的，是高端的祭司，有很大的法术邪灵的能力在他身上。后来他信了耶稣悔改了，他向教会做见证说，以前他怎么用邪术来伤害基督徒的。他说当我们用邪术攻击基督徒的时候，会发生两种反应。有一种的基督徒用邪术攻击他，就是施法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邪术会反弹，伤害不了那个基督徒，反而会伤害他自己。他说这类基督徒我们不去惹他，我们不去招惹他。他说我们多数施法的对象是那些软弱的基督徒，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说我们施法在他身上，在他的家庭，在他的婚姻，在他的身体上，他就会生病，他的婚姻也会破裂。他说这一类的基督徒没有保护，我们施法在他身上就能够伤害他。但是对那一类刚强活着的基督徒，他说如果我们向他们施行邪术的话，那个邪术会反弹，会反扑到他自己身上，他不敢。这是这个撒旦教女祭司真实的见证，你看见没有？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免疫于魔鬼的攻击，那一些软弱的基督徒是被魔鬼攻击的对象，多么可怕。所以你敢不敢软弱？敢不敢不冷不热？我希望你听了这堂课以后你要悔改了。有的家人，大部分我感觉你们这里的啊，都需要听这个信息，你需要复兴啊。神许可你软弱，不许可你长期软弱。我感觉有的人你已经软弱的时间已经够了，你不能再软弱下去，需要复兴，需要突破。哈利路亚。所以记住这个见证，刚强的基督徒他攻击不了，但不冷不热的他能做法术在你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起来祷告，不敢软弱，要火热。如果你不冷不热，就是给罪留下了破口，邪灵就能搅扰这样的基督徒。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里面神告诉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大家说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是不是？那主没有给我们商量，主是在命令我们要殷勤，不要懒惰。为什么？懒惰是罪。记不记得耶稣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把你拉出去腰斩了，腰斩了，不是好结果。啥仆人又饿又懒， 说明懒惰是一个罪，神不喜悦。要殷勤，阿们。每一天要好好祷告读经，思想神的话语，要心里火热侍奉神。有的人说，那我又不是传道人，我怎么侍奉神？侍奉神有很多方式。我刚信主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你可以先在传福音上和代祷上来侍奉我。后来我发现这两件事我能做到，见主的日子我还在传福音代祷，是不是？传福音代祷你一直可以做，阿们。然后你还可以在教会里面打扫卫生、接待、探访病人、探访软弱的、扶持软弱的，说一些造就人的话语。哈利路亚，对不对？啊，奉献、代祷，各方面有很多的侍奉。总而言之，你要侍奉神，每个家人都要侍奉神，阿们。要火热，常常服侍主。主没有说让传道人服侍主，是在起初《使徒行传》里面，是所有的信徒都在侍奉神。哈利路亚，照着个人的恩赐，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照着你的恩赐来侍奉。探访是探访，劝慰是劝慰，为人祷告的是为人祷告的，奉献的是奉献的，是不是？各方面，都是侍奉神。哈利路亚。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当人懒惰的时候，就是不冷不热的状态。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要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殷勤，要火热，要常常服侍主，常常服侍主。你看，这都是告诉我们咋什么叫做火热啊！如果你不侍奉神，你就是不冷不热的啊！神呼召你，不是光让你得救，还要让你来服侍他。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哈利路亚。你不能信了耶稣以后啊，就是别人服侍你，你没有服侍过主，那就不行，那你非常可怕。主说，服侍我的人在哪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在哪里。你得服侍神啊，起码你传福音代祷是难辞其咎的，你必须得传福音代祷。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是神的仆人，你就不能说我要放假半年，放假一年，休假一年，我再侍奉神，这就是危险。放假几天没问题，放假一年就不行。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够软弱，不能够不冷不热，要常常侍奉神。比如说大卫在撒母耳下11:1-2，撒母耳下11:1-2，大卫成了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就不再侍奉人，拒绝出战，过安逸的生活，甚至睡觉睡到太阳平息。你看撒母耳下11:1-2记载了这个故事，提醒我们软弱的代价。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这一年大卫是怎样过的我们就不知道，但是多半是在一个安逸的状况下度过的，不是在一个殷勤侍奉神的状态下度过的。然后过了这样的一年，大卫的灵性应该是已经比较软弱了。然后到列王出战的时候，意思是该出战了，该侍奉神了，大卫却只是派了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而圣经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等于他没有出战，等于他没有出来侍奉神。已经过了一年了，他还在耶路撒冷住着呢。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你看睡觉睡到日落西山，睡了24小时，这是不是懒惰了？是不是不冷不热了？我跟你说，一个人软弱不是一下软弱的，上面说过了一年，估计他一年的状态都很安逸，安逸让人软弱。大家说人是慢慢软弱的，我说人是慢慢软弱的。所以大卫也是这样慢慢软弱的，你知道，只要他慢慢软弱下去，我说了，神许可你软弱，不许可你长期软弱。一旦你长期软弱，就会被魔鬼击败，一旦你长期软弱，就会被魔鬼伤害。你看大卫，他的危机来了， 大卫是得胜的君王，到哪里征战无不得胜。可是这一次你发现他失败了，他人生最大的失败和危机来了。他醒来了，看见有个女子沐浴，然后他就与她犯了奸淫，不仅如此还杀了她的丈夫。大卫把十条诫命全犯了，一下子犯了一连串的罪。但是他失败在哪里？他并不是那一天才失败的，这一年就是他的危险期，这一年他都在不冷不热，这一年他都在软弱中度过。他的危机终于来了。我告诉你，神许可你软弱，不许可你长期软弱。时候到了你还不复兴的话，魔鬼会像这样击败你，让你犯不可挽回的错，承受不可挽回的伤害。大卫犯了这个罪以后，他的孩子女儿塔玛被自己的哥哥强奸了，然后塔玛的哥哥都是他的儿子，杀了他自己的儿子暗嫩，然后征战永不止息在他家里，他自己又被所罗门追杀。我问大家，这一件事犯下来，大卫承受的恶果大不大？非常的可怕。你可以犯罪，但是神会赦免你，但是你就算认罪悔改了，我的意思说不是你去犯罪啊，听好我说啥，我意思说即便是你犯罪认罪悔改了，你还得承受罪的果子。大卫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最好是不要犯罪，每一个罪都会带来伤害。听好了，可别听错了，我可没让你犯罪啊，犯罪的人不悔改的人是下地狱的，阿们。我的意思说犯罪会带来极大的恶果，哈利路亚。要远离罪恶怎么办呢？你需要火热刚强。大卫，你要一个人犯罪，他也不想犯罪，但是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就胜不过。如果大卫刚强的时候他会这样做吗？他不可能去偷看女人洗澡，想都不会想，因为他软弱了，软弱的时候啥都罪都犯，什么罪他都敢犯。软弱是可怕的。有的人说，那大卫为什么犯这个罪？难道他不知道这是罪吗？他知道。为什么他犯了呢？过了一年了，他已经不冷不热了一年了，他已经安逸了，他已经软弱一年了，已经没有什么抵抗力了。所以你看到有的人开始慢慢的堕落，他不是不知道罪，而是他胜不过罪，魔鬼已经搅扰他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我们必须要不要使自己陷在安逸里面，因为安逸会让人的属灵的生命渐渐软弱，成为不冷不热的人，就会失去神的保护。这样说，我们要常常服侍主，要火热心里，常常侍奉神，阿们。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神，要殷勤，不能给自己那么放松。大家说，我不能给自己那么放松，阿们。偶尔放下松可以，要是一直这样，一定会被魔鬼伤害。大卫那么刚强，都犯了这么大的罪，可以想象。你不要说你比大卫刚强，所以我们要谨慎，要小心。特别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到哪里都征战得胜的人，虽然说大卫是有恩高的，是被高抹的，是受高者，特别他还有君王的恩高，得胜的恩高，到哪里征战无不得胜，哈利路亚。这么强大的勇士居然犯罪了，所以这值得我们深思，大卫为什么会失败？如果他能失败，你也能失败。他的失败的原因我总结就是长期软弱带来的，软弱了一年了。你试试，如果你软弱一年，你看看你完全的不一样，不说一年了，你要软弱几个月，有的罪你都敢犯了，软弱一年你基本上没多大抵抗力了，你就敢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如果那个试探够大的话。所以我们要小心，要谨慎，不敢软弱时间长了，软弱一个礼拜可以，两个礼拜也行，不要再长了，不要按月计算，大卫是按年计算，那就非常可怕。所以我们不敢软弱，要起来，要开始祷告。那大卫虽然拥有恩膏，但恩膏也不是万能的，在情欲方面大卫的恩膏就起不到作用，因为这恩膏是用来征战的，不是用来保护你脱离情欲的。 面对男女的情欲的事情，需要什么呢？需要敬畏耶和华的灵，需要警醒，需要火热刚强。你发现恩高不能保护他，他看到那个女人洗澡立刻就犯罪了。难道说大卫身上没有恩高吗？有，但恩高不是全能的。阿们，要搞清楚这一点。重要的还是你与神的关系，以及你属神品格的塑造。八十八没有啥恩高，不过是一个美女，有一个美色而已，但照样一个八十八就把大卫打败了，是不是？所以有些东西呢，不是只是用恩高来解决的，我们需要用敬畏耶和华的灵和与主的亲密关系，保持我们在警醒的状态，火热的状态，这就不是恩高的问题，这是我们与神关系的问题。我们需要常常保持自己谦卑在主里面警醒祷告，神就保守我们逃避情欲。而且这也提醒我们多讲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在讲属灵征战，我们在讲信徒的权柄，也是属灵征战。有些征战需要打，有些征战不需要打，需要逃跑。对于情欲的事情，你不需要跟他打，你需要逃跑。约瑟怎么得胜的？约瑟也是有恩高的，他只要遇到情欲的试探，第一时间逃跑，所以他得胜了男女关系的试探。阿们。虽然说少年的情欲你要逃避，你要逃，大家说你要逃避，关系说你要逃避，这是活着的人说的话吗？大声说，再大声，你要逃避，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找出来。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谁要是困了，你就对他说你要逃避。就帮助他。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阿利路亚。你看到，对于情欲的征战，神说了不要跟他打，逃避。参孙是一位受膏者，圣灵的恩膏在他身上如火燃烧，他把狮子都撕裂了，他把城门都举起来。这个人比项羽还厉害，力拔山兮气盖世，项羽都不如他。如果论勇力的话，项羽绝对打不过参孙，这个人太可怕，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谁把他打败了？一个妓女把他打败了，大力拉，大力拉把他打败了。为什么呢？我说了，恩高不是万能的，他天天追着大力拉，跟着大力拉，缠着大力拉，非要在外邦的女子中来寻找妻子。神提醒他一次两次他不听，后来他果然死在了女人的手里，死在了情欲的手里。情欲是要逃避的。阿们。他虽然有恩高，但他不知道怎么打情欲的仗。大家说对于情欲的仗，跟我说要逃避，要逃避，要逃避。然后效法约瑟，约瑟是战胜情欲的人，因为他逃避。他每天主母，虽然说主母天天来诱惑他，可不是诱惑一次啊，天天。我一说这个试探很大的，天天的，啊，天天来诱惑他，想要跟他同床共枕，但约瑟每一次都胜过他。为什么？他每一次都逃跑，第一时间就逃跑。所以约瑟找到了秘诀，逃避少年的情欲。哈利路亚。然后情欲的试探就像是个沼泽地，你越挣扎它越陷得更深，逃避它就好了。有的人陷在色情网络里，现在色情录像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在偷偷的看色情网站， 这样的基督徒如果不悔改是下地狱的，这是绝对的啊！你不可能上天堂看色情网站，天堂上没有的，所以你一定会下地狱啊！不悔改的基督徒都会下地狱。耶稣还说了，将来有很多人喊着主啊主啊，奉你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这传道人牧师长老主都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他们头上写俩字恶人，离开我去吧，离开耶稣只能下地狱了。耶稣那时候在天堂上，只有天堂和地狱，地球那个时候都被烧掉了。你看彼得前书就知道，凡有行事的都被烈火消化了，所以这些人下了地狱了。这些传道人去哪了？去地狱了。阿们。后来耶稣说，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阿们。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不假，但是因信称义得救以后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守住救恩。很多人并不明白还有个守住救恩的事儿，你还得守住救恩呢，魔鬼试探你得胜过他，失败了咋办？赶紧认罪悔改。如果你犯罪不悔改，你就失去了救恩，这是必然的，因为救恩守不住就会失去。所以主说，这些失去救恩的人，你们是恶人，你们作恶，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哈利路亚，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啊。重生得救是靠着因信称义，然而守住救恩是需要你来遵行天父旨意。阿们。如果讲这个信息我也能讲一天，那我没有时间来讲这个，但是有守住救恩这个概念，你需要认识，整本圣经都在讲要守住你的救恩。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保罗知道，我作为神的仆人，如果我犯罪，我不能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因为保罗他是一个守独身的，他也有情欲的试探，而如果我胜不过，我传福音给天下人，但是我自己被神弃绝了，就是下地狱了。保罗非常清楚这个真理，所以他胜过了。哈利路亚，他攻克己身，叫身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胜过了。他说，你们抵挡罪尚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证明保罗曾经抵挡罪到流血的地步，他付出了代价。哈利路亚，有的罪你胜不过，因为你没有付出代价。什么代价呢？禁食祷告的代价。如果你能够禁食祷告40天，你看什么罪你胜不过，你绝对能胜过。哈利路亚，没有你胜不过的罪，圣灵会帮助你。有的人不肯付代价还想胜过罪，那是天方夜谭，你需要付出代价，靠着圣灵的能力。但圣灵会帮助那些付代价的人，饥渴的人，你想要得释放才能得释放，你非常的想要得释放就会很快的得释放。所以神在观察你。有的人说我想要得释放，但是他不痛不痒的，甚至有的人，比如说我们回到我们说远离少年的情欲这个试探上，这是一个真理。你想胜过少年的情欲，你想胜过色情网络的试探，有的家人就需要断网，逃避的意思，你没有网了你怎么看？我没有电脑了你怎么看？有的家人他很软弱的话，你就需要把电脑砸了，你需要把网切断。在你得胜突破以后，你就不会再看了，坚持个2年3年，你就忘记这个事情，你就能得胜了。不然的话，你放一个电脑在那，网络在那儿，你今天是得胜了，明天你继续，后天得胜了，大后天又开始犯罪，因为他在你面前天天试探你，情欲的仗必须逃跑。阿们。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这些是神启示我，你需要逃避。有的人说，你为我家人祷告，为我孩子祷告，他被色情捆绑，为网游捆绑，我说你先把他网断了再说，祷告也没用，好了以后他立刻又去，因为天天在他眼前上晃，试探他，他受不了的。你需要给他营造一个能逃避的环境。哈利路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啊。阿们。同，你看，你要逃避少年的情欲，同那清心祷告主，不仅要逃避，还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什么意思？你一个人觉得胜不了了，你可以找祷告的伙伴，找那火热的人。大家说找火热的人，找爱祷告的人，清心祷告的人，不要找软弱的。找软弱的人你会更软弱，这都是互相传染的。刚强的人带给你刚强，软弱人带给你软弱。哈利路亚，对，逃避了以后找那些刚强的，跟他们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发现你就会很容易胜过了。哈利路亚，啊，意思是不要孤军奋战，不要孤军奋战，不要孤军奋战，啊，你是有肢体的， 你是有家人的，你是有弟兄姐妹的，哈利路亚啊！所以这也是属灵征战的一个层面，叫做情欲的征战。你需要逃避啊，不要像大卫，不要像参孙，要效法约瑟。有的仗可以打，有的仗需要逃避，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神的工人要注意，不要为自己营造一个过分安逸的环境，否则你就会陷在试探里面。我们要常常检讨检查自己里面的火是否是燃烧的状态，这样魔鬼看见你就会退避三舍，因为他会惧怕你。如果你里面有火，他会惧怕你。如果你的生命光景长期处在安逸中，你就会成为邪灵攻击的对象。人需要常常省察自己，圣经也写到省察自己免得被审判。省察自己，我们省察自己，你就会发现，哎呀，是啊，我是软弱的。如果你不常常省察自己，你软弱也不知道。大卫要常常省察自己，他不会过了一年还在那安逸着。当你省察自己，你会发现，哎呀，我祷告的，我现在怎么祷告进入不了神的同在了？我怎么祷告那么没力量？我怎么心里没有平安了？我怎么那么软弱呢？如果你常常省察自己，你会及时发现，哦，原来我需要复兴了，我得赶紧多祷告，你就救自己脱离了一个撒旦的攻击。因为往往在你最软弱的时候，魔鬼就一下把你打败。我们中间你有没有经历过？自己想想，你哪一次犯比较大的错误，哪次比较受伤害，是不是你非常软弱的时候？哪一次是在你很刚强的时候？都是在你软弱的时候，魔鬼才击败你，是不是？想想，回想回想，朋友们要识破撒旦的诡计。魔鬼一定在你软弱的时候才攻击你，刚强的时候他远离你。魔鬼很狡猾的，他吃软不吃硬的，他会避其锋芒，专等你软弱的时候下手。所以家人们，我们要小心，要认识，要学会警醒，学会查验，学会省察自己。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在暗中观察你，他会在你软弱懈怠的时候起来攻击你。所以我们要谨慎，要识破撒旦的诡计。纵然我们是得胜者，我们有得胜的权柄，但如果你打盹睡着了，你再得胜也不行，魔鬼还会伤害你。老虎再强大，他睡着了，是个狐狸也能把他咬死，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警醒过来，不容撒旦魔鬼来坑害我们。哈利路亚。好，魔鬼最不怕的基督徒第二种，不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信徒，不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信徒。第二种，不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信徒。当你不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时候，魔鬼他不惧怕你。即便在理论上你是有权柄的，但是魔鬼不怕理论，他怕的是属灵的实际。你没有活在属灵的实际里，你懂再多理论，再多神学都不能救你。哈利路亚。一个不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基督徒，对于魔鬼是没有什么威慑力的，他看你也不会惧怕你，直到你领受了真理，认识到你的属灵权柄，你的信心被激发出来。而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面讲到了信心的源头就是神的话语，信心的源头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当我们来宣告神的话语，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多次的宣告神的话语，就是来加增我们的信心。哈利路亚。因为信心的源头就是神的话语，你要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会保护你。阿们。我今天上午特别给了大家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的经文，你需要重复的宣告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的经文。当你重复的宣告，相信这个话语，神的话语就会保护你，你也会认识自己属灵的权柄，魔鬼就会惧怕你。哈利路亚。当你真实的认识到神话语的大能，相信神的话语进到你的灵里面，不是停留在大脑里，而是进到你的灵里面，借着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灵里面，那么就是你认识自己权柄的时候，那么这时你属灵的权柄就能为你效力了。魔鬼能够分辨出来谁认识自己的权柄，谁不认识，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这是讲基士瓦的七个儿子去给人赶鬼，他们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去赶鬼的，但邪灵回答什么？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说明了一个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人，邪灵也会认识你。认不认识你？他不仅认识你，他还惧怕你，他知道你会给他带来杀伤力，他对你躲得远远的。但对于不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人，魔鬼说，你们是谁？就你们七个还想来赶我？你看一个邪灵把他们打败，衣服都扒光了，让他们在大街上裸奔。邪灵是有能力的，你不要小看。纵然魔鬼失败了，但是对于外邦人来讲，魔鬼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看到人怕鬼是不是这样？因为邪灵是有能力的。但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怕鬼，因为耶稣赐给我们能力。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主说，我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无鬼邪灵，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能力，能力，都还没有什么能害你。主给你的能力胜过了一切魔鬼的能力，所以你不需要惧怕。你看这个魔鬼回答的话非常有意思，让我们认识灵界的真实。你有没有权柄？魔鬼知道的。所以有的人赶鬼就鬼就听他，有的人赶鬼鬼就不理了，因为鬼能分辨出来你有没有权柄。你看这个人来七个儿子去给人赶鬼，你扒光了衣服大街上裸奔还受了伤，丢不丢人？被魔鬼明明的羞辱了他们。他们可是奉耶稣的名赶鬼啊，听清楚，可不是自己瞎胡赶。但是他说，你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但是耶稣我们认识，保罗我们还知道呢，你们是谁？你看，你要是没有属灵的权柄，奉耶稣的名也不行，魔鬼都不怕你。魔鬼会说，耶稣我认识，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看魔鬼就是这样。我们要认识自己属灵的权柄。我说了，我上午已经讲了，不是口头上认识，不是理性上认识，是心灵深处的真认识，真知道。阿们。从灵里的认识，借着宣告祷告神的话，你可以达到这个地步。我已经做了见证，我重复宣告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的经文，宣告了上万遍，直到这话语进到我的灵里面，我从灵里面完全的认识相信这话语，这话语就与我化合为一，我就认识了我属灵的权柄。哈利路亚。所以魔鬼就知道我认识，所以魔鬼他能认出来。我们也要重复宣告神的话语，这样我们就能够真实的从灵里面来相信神的话语。所以宣告神话语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常常操练宣告神话语的祷告。 如果你不能认出你属灵的权柄，那么魔鬼就会把你当作重点保护对象，他就会欺负你，因为他知道你无力反抗。第三种魔鬼不惧怕的基督徒，是给魔鬼留地步的基督徒，也就意味着有罪的破口，有罪的破口。因为神的权柄是行在圣洁里，神的权柄是行在圣洁里的，神的权柄是行在圣洁里的。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八节，有罪的破口的基督徒是魔鬼所不怕的。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八节，神说：“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翻到了吗？一百三十八节，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公义就是 righteousness， 汉语翻译成公义，其实汉应该翻译成是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叫圣洁公义，并非是中国人所指的公义。它是指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它是指人的圣洁，叫公义。公义和至诚，至诚它在英文是 very faithful， faithful， faithful 这个词应该翻译成信实，信实的，忠诚的，啊，它翻译成至诚，啊，也不是太准确。总而言之，这个经文是在讲神的国度，神所命定的法度，是借着圣洁，借着公义，借着信实，这都在讲洁净。意思是我们想要行使神的权柄，应该行在圣洁里。阿们。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你不圣洁是有罪的破口的话，你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的，你如何行出你的权柄？纵然你有，你知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还有权柄吗？他被魔鬼控告，站立不住了，魔鬼都不怕，因为他犯了罪，知道他悔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犯罪了就是在抹煞自己的权柄，我们犯罪了就是让自己的权柄降低，我们需要活在圣洁里，让自己的权柄被加增。哈利路亚。罪恶会降低你的权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这是真实的。你发现一个人犯罪以后，他的心是虚的，他心虚以后，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是不是这样？他心虚，罪恶让人心虚。也有那些打肿脸充胖子的人，那样的人离死亡就不远了，但是犯罪到一个地步，天良都被抹煞了，犯了罪仍然继续侍奉神，还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人离死不远了，连悔改都不会了，基本上就算已经下地狱了。罪恶会让人心虚，心虚就是没有权柄。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九节，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九节，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九节，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 愿你的圣名欢呼。讲到了神的祭司就是我们，在新约每位重生的信徒都是祭司，哈利路亚。要搞清楚你是祭司，然后愿祭司披上公义，又来了公义。公义的意思就是圣洁，就是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儿，做正确的人，这叫公义啊。汉语翻译成公义，它有很长的意思。圣洁，愿神的祭司都披上圣洁，愿神的圣灵都欢呼，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披上圣洁的外袍，也就是你要行事圣洁，不能够犯罪，不能够给罪留破口，不能够给魔鬼留地步。阿们。箴言书十六章十二节，箴言书十六章十二节，箴言书十六章十二节，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建立。王就是耶稣，就是神，神所恨恶的就是作恶。王位是靠什么而建立的？王位是靠公义而建立，王位就是权柄。大家说权柄是靠公义而建立，公义的意思就是圣洁。王权柄是靠圣洁而得坚固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行在悔改圣洁里面，你的属灵权柄会加增，日渐加增。权柄也分层次的，纵然耶稣将权柄赐给了我们，为什么有的人能行在大权柄里，有的人行在小权柄里，有的人行不出权柄，跟这个很有关系。如果你行在圣洁里面，你非常的圣洁，像主那样圣洁，魔鬼非常惧怕你，你的权柄很大，哈利路亚，魔鬼也不可能攻击到你。那如果你是有隐藏的罪，神不可能委任给你多大的权柄，因为神不信任你，你有隐藏的罪，神凭什么信任你？也许在人面前装的挺像，哎呀他很圣洁啊，他很虔诚，但你私下里其实你有隐藏的罪，人不知道，神知道，神不可能信任你，你就只有一般的权柄，没有多大的权柄，哈利路亚。这是非常真实的，直到你有真实的处理了自己，结出悔改的果子，活在圣洁里，神会加增你更大的权柄，权柄会加增。大家说权柄会加增，如同信心会增长一样，所以属灵的权柄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活在圣洁公义里面，好让我们的权柄加增。这也提醒我们要行在圣洁里面，才能运行出你的属天权柄。因为你有罪的时候，你的良心会控告你，一旦良心控告，信心就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一旦良心控告，信心就打折扣。而基督徒全靠信心，你最大的财富就是信心，哈利路亚。大家说罪能漏掉我的信心，我一起说罪能漏掉我的信心。那这就是懒惰了，我让你宣告，有的家人他都懒得张口，这是懒惰的表现。懒惰就是犯罪，需要悔改。阿们，跟我一起大声宣告，我看谁不说，罪能漏掉我的信心。记住这句话，让你宣告是帮你记住，罪能漏掉你的信心，漏掉你的信心就漏掉了。本身你的信心是大的，因为你犯了罪，自己心虚，信心开始流失，最后没有信心，就是罪漏掉了。所以罪是最可怕的东西，你只要圣洁又认识自己的权柄，魔鬼不可能攻击到你。阿们。当你圣洁又认识自己权柄的时候，魔鬼很难攻击你，哈利路亚。所以受到攻击的人一定要反省自己，是我自己 是不是我自己给罪留了破口？所以我们就需要认罪悔改。另外，我上午也提醒了，不要带着惧怕去服侍，因为惧怕会吸引邪灵。惧怕是撒旦的名片。约伯记三章二十五节说：“因我所惧怕的，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因我而来。”所以约伯所惧怕的就是儿女死亡，结果他七个孩子都死掉了。约伯所惧怕的就是他的亿万家产没有了，结果他亿万家产就没有了。一天之内全失去了。约伯所惧怕的就是身体有重大疾病，结果他全身从头到脚长毒疮。他所惧怕的迎面而来，怕什么来什么。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惧怕，要相信神的话语。阿们。你要相信神的话语，不要惧怕，惧怕就吸引邪灵。有的人怕死，他反而就容易死，因为你怕死。你应该宣告，我必活满我的寿数。圣经写得很清楚，你必活满你在地上的日子。这话不是给你说的，你应该宣告这个话。你怕什么死？神的日子不到，你死不了。但你怕死一定招鬼，因为魔鬼最喜欢惧怕的人，他看见你惧怕。有的人怕，哎呀，他得了高血压，我估计也会得。他抽风了，你看中风瘫偏瘫了，我估计我年老也得这样。我先把拐杖买好。你这样的话，你必须得偏瘫，因为邪灵已经被你吸引了。你为什么不宣告神的话语？我是平安的，哈利路亚。你为什么不宣告我的像摩西那样120岁的时候眼不聋耳不花啊，不是眼不花耳不聋？你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为什么要相信错误的？错误的相信也会带来结果。你所惧怕的必须会来，所以你人生不应该有惧怕。我的一切都在主手里，主不许可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哈利路亚。圣经都写得那么清楚，你为什么不相信？哎，约伯最怕都来了，一天之内全来了。但约伯是一位信靠神的人，他没有埋怨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要带着惧怕去侍奉。如果你带着惧怕会惧怕去服侍，你可能会被攻击，因为你惧怕。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一无所惧，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而没有别的什么。我们更多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有信心。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邪灵就不能伤害我们。我们就是被神话语保护的。其次呢，我们也除去罪的破口。哈利路亚。千万不要把别人的错误失败经验当作教导。有的人说，那我们服侍也是传道人，我们就被鬼攻击了，我们就是给人祷告病就来到我们身上。那是你自己失败，说明你有问题，你自己要悔改。你不要在教会里传扬你失败的见证，你怎么不传扬成功的得胜的见证？你自己被攻击了，是你自己有问题，你好好悔改就是了。那么多人侍奉人就没有被攻击呢？神耶稣也没有说你会被攻击啊。如果说你会被攻击，主就不会让你去侍奉了。是自己的问题，错误的相信带来错误的反应。哈利路亚。把破口堵起来，该认的罪悔改了，认识你的权柄，宣告神的话语，你不会被攻击，你是胜过魔鬼的。哈利路亚。好，我们讲到魔鬼所不怕的基督徒这三种，现在我们讲到魔鬼所惧怕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魔鬼所惧怕的基督徒，魔鬼所惧怕的基督徒，第一种魔鬼所惧怕的基督徒是火热的基督徒，是火热的基督徒。我说的是火热，不是狂热，看好，是火热，不是狂热。狂热是没有真理的热心。那 当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虽然很热心，但是没有什么真理。有没有真理，魔鬼是知道的。你狂热，魔鬼也会给你虚假的意象。所以狂热并不是好的，我们需要为真理大发热心，我们需要有火热的心，但不是没有真理的狂热。阿们。所以狂热的人也是处在危险的境地，因为狂热的人没有真理，最终会跌倒。而火热的信徒是在真理里火热，在祷告里火热。听好了，在真理里火热，在祷告里火热。所以一个没有真理祷告也不火热的信徒，对撒旦是没有什么威慑力的。魔鬼根本不怕的，魔鬼是怕那些在真理上火热和在祷告上火热的信徒。因为常常祷告的人身上是有火的，他一祷告就有火。哈利路亚。你可以感受到常常祷告的人一祷告就有火，很容易就进入到祷告的状态。不经常祷告的人祷告半天，他自己都觉得没意思，好像哎呀，怎么祷告感觉前面有一堵墙，打不破，摸不到神。这就是不常祷告的人，他没有火，他很难突破。火只有你常常祷告的时候就会降下来，经常降下来，你就形成一个火的回路啊，火的回路，意思就是你经常祷告就有火下来。神就这样，常常有火下来，那你很容易就有火下来。如果你经常没有火下来，你就很难下来。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祷告领受火。哈利路亚。有人怎么祷告都很难突破，是因为他平常很少祷告。你需要持续不断的突破，突破你的祷告，你就会持续不断的带来火，这样你的祷告就会常常伴随圣灵的火。圣灵的火你是能感受到的。哈利路亚。圣灵的火你是能感受到的，而且这样的圣灵的火会烧在你的周围，以至于你好像有火墙被圈起来，魔鬼看见你就逃跑，魔鬼看见你就退避三舍，因为他能看见那火。哈利路亚。魔鬼能看见那火，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像一个火人一样，魔鬼看见他就看见了火，魔鬼就说这个人很可怕，我们远离他，不然他向我们祷告就释放火把我们烧了，虽然不死但是很疼的，我们远离他远一点，不要惹他。魔鬼很狡猾的，他会远离这样的基督徒。哈利路亚。魔鬼最怕圣灵的火，所以魔鬼一旦看见你身上带着圣灵的火，他就离开你逃跑了。哈利路亚。如果教会都是满有圣灵火的信徒，你说这样的教会复不复兴？就会复兴，就会充满神的荣耀。如果教会里的信徒都不祷告，那教会就是个坟墓，魔鬼就喜欢在这样的教会里住着啊，欺负完这个再欺负那个，轮流欺负。你看到那样的教会就是被掳掠的教会。所以教会要复兴必须要祷告，多祷告多复兴，祷告的教会是复兴的教会，不祷告的教会是被魔鬼欺负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多操练祷告，特别聚会前有一信徒要开始祷告，不要让我祷告，每个家人都得祷告。我每次到哪里开会都是这样训练各地的教会的信徒，要祷告，操练祷告，这是你的事儿。你要不会祷告，你们教会就无法复兴。多祷告，多有火，有火就烧魔鬼，魔鬼就逃跑，魔鬼逃跑了，教会就复兴了。哈利路亚。所以就是这样，我们要啊，让我们的教会满有火，让我们的教会的信徒都成为祷告的信徒，成为有火的信徒，魔鬼惧怕的信徒。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有没有？是不是？是不是？你看你们这个殿修得多漂亮。外表漂亮不够，得成为祷告的殿，不然再漂亮有啥用？主说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万民祷告的殿，来到教会就要祷告，所有的信徒都要祷告，祷告的殿。所以当教会成了祷告的殿，圣灵的火就不断的燃烧，不断的燃烧，这边烧起来那边烧烧烧，一会儿成了一个大火炬，魔鬼都害怕了，我不敢靠近。哈利路亚。这样的教会就带来生命力，带来复兴和转化。 神的殿就满了火，神的殿就满了荣耀，赞美主。所以我们要做让魔鬼惧怕的信徒。我说了第一种就是火热的，火热的信徒是让魔鬼惧怕的。什么火？祷告的火，不是血气之火，不是你嗓门比别人大，你比别人会发脾气。我们是有祷告的火，圣灵的火，阿们。魔鬼无法伤害到有圣灵火的信徒，因为他必须要越过他身上的火墙才能伤害他，而圣灵的火墙会带来保护，魔鬼很难越过的。我再说一遍，跟我一起说，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是有圣灵的火墙保护的人，阿们。马太福音26:40-41，不用有水。马太福音26:40-41，马太福音26:40-41，马太26:40-41。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吧？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你看到了吗？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如果你不警醒祷告，就会入迷惑，入迷惑就会犯罪，入迷惑就会软弱。怎么样让你能够胜过迷惑呢？大家说警醒祷告。前面还说，主说难道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片时汉语翻译的不对，在英文是翻译成 one hour 是一个小时的意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翻译成片时，这个就是非常错误的，是撒旦的诡计。主的意思说，难道你与我一同警醒祷告一个小时都做不到吗？主耶稣在讲基督徒祷告的底线，每天你应该祷告一个小时，而不是片时。汉语翻译成片时，自己看英王钦定版的圣经，汉语是英语翻译过来的，是 one hour。 回家问你孩子说 one hour 是啥，就是一个小时。现在英语都普及了，虽然你不懂，但是孩子都懂啊，你的儿子都懂，这必须懂，英语都普及了。 one hour 就是一个小时的意思。大家说一个小时是基督徒每天祷告的底线。啥叫底线？就是你每天必须要做到的，最少一个小时，不管你咋凑时间，一个小时必须祷告。哈利路亚。主说难道这一个小时你都做不到的？门徒还真没做到，结果就失败了，第二天全部四散逃跑。彼得还否认耶稣三次，马可光着身子逃跑了，那简直没一点形象了。那还是耶稣的门徒，跟耶稣3年的人嘛，最后失败到这个地步，简直吓得跟什么一样的。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头天晚上他们不好好祷告，主说你们起来祷告，因为第二天有征战，就是不祷告，睡觉不警醒。如果你该祷告的时候不祷告，最后你就会失败，是不是这样？你祷告的底线是一个小时啊，你祷告的越多越好啊，但底线就是最少得祷告一个小时，每天，不是一周，是每天。基督徒每天要祷告最少一个小时，不是我说的，耶稣说的。你自己去看英文圣经，他写的是 one hour。 我看的，我是学英语的，我知道 one hour 就是一个小时的意思。我们主说你应该最少祷告一个小时啊，就是你的底线，保证你能活着，不然的话你的基督徒的性命就难保，魔鬼会坑害你，各样的试探，情欲的试探会坑害你。你看到好多人信着信着慢慢的走偏了，你看现在末世很多的异端邪说出来，很多人都信偏了，信恩典福音的，信那些 东方闪电的，信那些邪教的，信那些不用认罪的，好多。神就是爱，不用认罪了，不用认罪了，你来教会干什么？神就是爱，你就在家睡觉，不用来聚会了。有的人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既然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就在家睡觉，别来聚会，谁叫你来聚会的？反正你都永远得救了，你该犯罪就犯罪去，反正你永远得救。很多的异端邪说，有人就要相信，你既然相信，为啥还来聚会？你不觉得矛盾吗？因为救恩会失去的，所以你需要来聚会；因为救恩会失去，所以你需要祷告；因为救恩会失去，所以你需要胜过罪，还要悔改。倘若救恩不会失去，你干嘛要信耶稣？你只管在家就行了，想干什么干什么。非常可怕，很多人被恩典福音洗脑了，这些人都在走向地狱，随时都有可能下地狱，一旦他们死了都下地狱了，因为那是异端邪说。我告诉你，恩典福音是异端邪说，已经掳掠杀害了全世界最大数目的基督徒，就是恩典福音。倘若你们接受恩典福音，只有死路一条，千万不要接受。阿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说我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我的面。啊，你若不圣洁，不可能见到神的，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上天堂，这一点是必然的。保罗写了很多，保罗说，我重复多次告诉你，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什么样的事？奸淫、淫乱、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竞、嫉妒、醉酒、荒野，很多。保罗在新约圣经不断的强调，行这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难道你听不懂吗？这是意思说你必须下地狱啊。阿们。所以有的人就是要被欺骗，这都看，你说圣经写的那么清楚，你不相信，你非要相信那些撒旦的差役，那都是魔鬼的差役，魔鬼的代言人说的话啊！不用认罪了，现在是恩典时代。圣经从来没这样写过，从始到终神都是说我是圣洁的，我是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阿们。绵羊和山羊要分开，麦子和稗子要分开，神从来都是分别为圣的神。哈利路亚啊！我这个我就是穿插讲一点，总是让你认识到，千万不要在这个末世被欺骗。我们需要多祷告，多有火，让圣灵的火燃烧起来。哈利路亚。魔鬼的诡计就失败。每天坚持祷告最少一个小时啊，侍奉神的工人就要求更高一点，你不能跟平信徒一样，你就得祷告两个小时。祷告两个小时也不算多的，你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谁叫你是神的仆人呢？哈利路亚。圣灵的火是我们必须的，没有火就没有印证，魔鬼根本不怕你，凭什么侍奉神？魔鬼随时可以击败你，圣灵的火才能保护你，圣灵的火才会给你能力。哈利路亚。所以第一种魔鬼最怕的就是那火热的基督徒，是因为他们带着圣灵的火。第二种魔鬼最怕的基督徒，听好了，第二种魔鬼最怕的基督徒是什么呢？是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基督徒，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基督徒，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基督徒。这种认识是从灵里认识，是从灵里认识，不是在头脑里的认识，是在灵里的认识才是真认识。秘诀我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要重复宣告神的话语来祷告，用于在自己身上。阿们。重复千次万次，直到重复宣告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灵里面，你就是从灵里真认识了。哈利路亚。一旦你灵里认识了，你就会有极大的平安，雷打不动你都不会受到影响。灵里有平安，有安息，甚至你闭上眼睛状态不好躺着睡着，你都能够确信魔鬼攻击不了你，因为你灵里认识的时候就是真认识，真相信，所以你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清楚，魔鬼无法伤害你。哈利路亚。不需要跟人说，也不需要别人怎么说，你就是知道魔鬼就无法伤害我。哈利路亚。这就是灵里认识。所以持续不断的宣告神的话语能够帮助你进入灵里的真认识，否则你遇到事了还是会怕， 因为你灵里没有真认识，只是存在在大脑里，理性上的认识那是不够的。遇到大的挑战你就会惧怕，需要灵里真认识，这就需要大家持续不断的重复多次的万次的甚至宣告神的话，直到神的话语进到你的灵里面。哈利路亚。其实我发现宣告神的话语是作为神儿女的必修功课。大家说我的必修功课，大声说我的必修功课是宣告神的话语，重复的宣告。阿们。不要一祷告就说好多废话，有的人祷告一万句我没听出一句有用的，都是废话。你说这些话有啥用？你为什么不宣告神的话语？难道你的话语很好吗？主只说我的话语才有能力，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你的话不要说那么多，多说点神的话语，不要说一些废话。有的人祷告就是废话连篇，没有啥用，说一些有用的话。哈利路亚，一句胜似万句。要学会用神的话语祷告，养成多宣告神话语祷告的习惯。你觉得圣经上对你有益的话语，你都可以把它宣告祷告出来，运用在你自己身上，把你的名字套上去。不想套名字套自己，说运用在我身上就行。阿们。今天上午我们也操练了，就那样就行。你可以灵活一点，灵活一点，持续的宣告就成了你的，神的话语就进到你里面，与你化合为一。哈利路亚。因为神的话就是耶稣，耶稣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 word， word 这个词翻译成就是神的话。主的意思说我将我的生命放在我的话语里，如果你持续宣告我的话语，就会与我的生命化合为一，因为我的生命就在我的话语里。哈利路亚。你宣告神的话语就是与耶稣的生命联合。阿们。另外，人的信心只有通过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才能得到建造，才能建造进你的灵里面，灵界就会知道你的信心到哪个高度。基督徒最宝贵的财富，大家说基督徒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信心，就是信心。阿们。当你一旦真实的认识了你的权柄，魔鬼那一天也就开始认识你了。灵界立刻有信号，魔鬼知道，哎，我们又多了一个可怕的敌人，我们要远离他。这个人认识了权柄，我们要远离他，魔鬼就会认出保罗。我也知道，你我也认识，所以邪灵会认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认识自己权柄和拥有圣灵火的基督徒，认识自己权柄和拥有圣灵火的基督徒，也就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我相信神在末世会兴起祷告的大军，兴起祷告的大军，兴起心腹战士的军队。成为心腹战士，成为主的心腹战士，必须要认识自己的属天的权柄。如果你不认识自己属天的权柄，你不配做一个战士，谈何征战？权柄都不认识，你对魔鬼所有的攻击就像小孩子在大人面前用他粉嫩的小拳头捶捶，连按摩都不算，魔鬼觉得你给我挠痒痒都不算。原来的祷告就像这样，直到你认识了自己属灵的权柄，魔鬼就开始惧怕你，你的祷告带着火一下子就刺伤了魔鬼，他就逃跑了。哈利路亚。我跟你说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两天你会认识，这两天我会教导你，那你回去要家庭作业，要开始宣告今天我们讲的经文，特别我们上午讲的经文，你要宣告宣告宣告，让这个话语成为你的啊。当你宣告多的时候，就会进到你灵里面。所以我提醒家人们，不认识自己权柄的基督徒，对魔鬼是没有杀伤力的，魔鬼根本不怕，哪怕你把喊子喊哑了也没有用。魔鬼还会嘲笑你说啊，再捶两拳，再给我按摩一下。魔鬼根本不惧怕你。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这是羞耻。我们要做一个让魔鬼逃跑，让魔鬼惧怕的基督徒。阿们。真实的权柄，你要真实的认识你的属灵权柄， 魔鬼一定会惧怕你，他会认出你，知道这是认识全体的人，我们远离他。一千个一万个不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基督徒，还没有一个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基督徒给撒旦的王国带来的危害更大。魔鬼可以惧怕一个这样的基督徒，但他不怕一万个不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基督徒，一万个他也不怕，他今天欺负这个明天欺负那个，他认为这都是他的菜，他根本就不怕。但是一旦你认识了自己属灵的权柄，魔鬼就开始惧怕你，这在灵界是很真实的。所以一个认识了自己属灵权柄的代祷者基督徒，他发出的祷告会对撒旦的王国产生极大的伤害，因为撒旦根本忽视那些不认识自己权柄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对撒旦的王国影响不大。魔鬼单单怕那些认识自己属灵权柄的基督徒，当一个认识自己权柄的基督徒出现的时候，魔鬼是害怕的，因为认识自己权柄的人就像耶稣一样能行驶在天国的权柄里。哈利路亚。我来看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你看神拣选我们不仅要得胜，还要得胜有余。大家说得胜有余，不是惨胜，是得胜有余。看清楚没有，神写的是得胜有余，不是仅仅得胜。有些基督徒虽然得胜了，但自己损失也大，杀了一千自损八百，这是惨胜，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给我们的得胜是得胜有余。什么叫得胜有余呢？是足足的胜过魔鬼，是站在得胜的地位上轻易的胜过魔鬼，而不是跟魔鬼好像打了三百回合终于把他打败，这不叫得胜，这是惨胜。真正的得胜有余是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行使自己的得胜。哈利路亚。什么意思？我给你做见证了。我说我早期的时候，神让我侍奉的时候，早期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属灵征战，喜欢捆绑魔鬼，喜欢到偶像庙宇的地方祷告去捆绑魔鬼啊，捆绑那地的黑暗权势。这样我做了五年啊，非常喜欢这样做。后来神启示我说，你要长大成熟了，你要认识真正的属灵征战，我赐给你的是得胜有余，不是到处去找魔鬼打他，不是到处去征战得胜，而是在得胜的地位上彰显耶稣基督的得胜。听好了，这是神启示我的话。神告诉我说，我要你不是去征战得胜，而是在得胜的地位上彰显耶稣基督的得胜，而是在得胜的地位上彰显耶稣基督的得胜。阿们。不是到处找魔鬼打仗，因为魔鬼已经失败了，不是你打败了，阿们，是耶稣基督已经打败了他。所以我是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彰显耶稣的得胜，行出我得胜的权柄就好了，阿们。所以后来我就悔改了，不再像小孩子一样，不再像一条猎狗一样闻到味儿就去追击，到处去嗅看哪里有魔鬼的味道。所以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去偶像庙宇香火最重的地方，那是魔鬼的味道。那个时候就像猎狗一样天天准备出击去寻找魔鬼，那是不成熟的表现。神说我给你的是得胜有余，魔鬼是失败的，你不需要这样，要站在我得胜的地位上彰显我的得胜。阿们。哈利路亚。不要像猎狗一样到处去逮着魔鬼咬，我们需要的是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彰显主的得胜。阿们。啊，不是你咬胜的，是耶稣得胜的。你要搞清楚，不是 不是你打胜的，哈利路亚，你只是一个行使得胜权柄的人。所以我们是在得胜的地位上，因为耶稣得胜了，我们是耶稣的身体，我们也是得胜的。头的得胜就是身体的得胜，主耶稣把他的得胜分赐了，分赐给我们，我们可以说主把他的权柄委任给我们，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拥有耶稣的权柄。我们如今在地上是彰显耶稣的得胜，我们如今在地上是彰显耶稣的权柄，所以我们需要像一个得胜者那样的去宣告，像国王一样去宣告，去发号施令，去捆绑，去释放就好了。所以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圣经为什么说对待魔鬼就是捆绑捆绑捆绑，宣告祷告就够了。因为一个得胜者应该像王一样去发号施令，而不是像有些基督徒好像跟魔鬼打了几个小时，张牙舞爪，甚至吼叫，后来我也没发现有啥结果。你要像一个得胜的君王一样发号施令，奉耶稣命捆绑魔鬼就好了，奉耶稣命令他离开就好了，阿们。所以圣经说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捆绑，我在天上就捆绑，是不是？离开，命令他离开也是耶稣所做的。我们可以捆绑魔鬼，我们可以命令他离开，别的多余的话不需要，别的多余的话不需要，因为你是得胜者，得胜者跟战败者不需要说太多话，你需要跟他讲理吗？是不是要讲理？不需要，行使你的权利就好了，命令他，哈利路亚，像一个君王一样，像一个国王一样去发号施令就好了，去捆绑，去释放就好了。我发现许多人进入属灵征战的祷告就是比较极端，好像真的跟魔鬼打了一架似的，像一个有的人跟魔鬼一打仗几个小时，然后满身大汗的，他还自我感觉良好，其实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权柄。究竟你是用血气征战，还是用肉体征战，还是用圣灵征战？你是在真理里面征战吗？有的人已经忘记了，进入到极端里面。我们不要效法这样的极端，这是幼稚的表现，你需要成熟起来，阿们。我做过小孩子，但是也不像那样的幼稚，但是很多人喜欢这样的幼稚，我们拒绝小孩子的事情，我们要长大成熟，阿们。基督的得胜是我们的得胜。这些人失败在哪里呢？失败在他们忘记了魔鬼是在我们的脚下，忘记了撒旦是失败者，忘记了祷告的重心不应该放在魔鬼身上，应该放在神的话语上，这才是我们祷告的重心。大家说祷告的重心，跟我一起说，祷告的重心应该放在神的话语上，阿们。我们要记住自己的身份，要成熟，不能停留在小孩子的水准里面。感谢主，我也是花了五六年时间才开始慢慢的认识到了我应该彰显耶稣的得胜，我应该在得胜的地位上，站在我得胜的地位上，像国王一样发号施令。神让我看见我们是天国大使，我们是有权柄，所以我们不需要寻找那失败的邪灵，好像非要跟他摔跤大战几百回合一样。你不需要跟魔鬼摔跤，因为他是失败者，阿们。我们需要的是活在神的话语里，我们需要的就是来宣告神的话语，只要靠着圣灵的感动来做捆绑邪灵的祷告，释放被压制的人，捆绑鬼，释放人就好了。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策略。你在地上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你在地上捆绑邪灵，我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人，我在天上就释放。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这样来操练，这就是运用你的权柄。所以我说了，像我讲了，你梦见了邪灵，梦见了死去的人，你就哇，奉耶稣名捆绑你这个邪灵，阿们。这就是行使你的权柄，他立刻就被捆绑，天使就会把他捆绑。我奉耶稣命令你离开，他就要离开。这就是你的权柄，你不需要说半天，要主啊，可怜可怜吧，你看这个鬼又来吓我了，我就被他吓得已经好几个月睡不好觉了。你说这些废话干啥？你这是个得胜者的样子吗？你这是求饶的表现。你这怎么能够胜过魔鬼的？魔鬼是很真实的，他会看见你，他认识你，根本就不认识权柄， 撒旦没有怜悯，你跟他求饶你是找错人了，他是铁石心肠的，他没有任何怜悯。对待魔鬼我们只能行使权柄，哈利路亚。对于邪灵只要命令他就好了，不需要很费劲的。我看到很多带头者很费劲，说明他不认识神的权柄。神没有让我们这样去惨胜，神要我们的是得胜有余，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就需要你自己来操练，去行出你的权柄。我们已经讲了你的属天权柄，你要行出来，哈利路亚。站在得胜地位上彰显耶稣的得胜，去发号施令就好，像一个得胜的君王一样，不要像一个胆怯的。有人行使自己的权柄还是胆怯的，那魔鬼就不怕你，哈利路亚。好，起立，我们来祷告。哎，接下来祷告。开口祷告，今天你所领受的信息，你学到了什么？向神来回应，求主借着这个信息来开启你，让你能够真实的认出你的权柄。开口祷告。
Lift your hands to him and love him.
在这个音乐里面，我们来祷告。求主来启示你，求主来光照你。开启我们主，开启我们主，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神的话语，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权柄主，让我们站在得胜的地位上，呼求主，向主来宣告，向主来祷告。这个麦克，祷告，祷告，祷告，求主来光照你，需要神的光照。传道人所讲的是不够的，需要圣灵启示你。主啊，你来启示我，你来启示我，让我认识我的权柄，认出耶稣你是得胜的，你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认出我得胜的权柄，认出我的权柄。主，不什么可能的信徒，曼吉利卡拉布说。主啊，光照我们，主啊，开启我们，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行出自己的权柄，我们浪费了我们属天的权柄，赦免我们的亏欠。赦免我们的罪主，主啊，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得胜。 不羞耻，不羞耻。向神举手，向神举手，闭上眼睛，敞开你的心，闭上你的嘴巴，闭上你的眼睛，让我们在安静中迎来神的同在，神好来触摸你。神在你的头上，我同在临到我们，求牧师的同在，忘记一切，只有耶稣，他要来触摸你。我们等候你，耶稣，我们等候你，彰显的同在，触摸每一位，触摸每一位你的儿女。耶稣向我们吹气，耶稣向我们吹气， 向我们吹气，领受，感受到主的同在，已经临到你了。主正在触摸你，像火一样临到你。有的人的手感受到好像火一样，主的同在正在触摸你，透过你的手进去，像火一样临到你了。哈利路亚！主要更多的触摸每一位，触摸每一位，触摸每一位，圣灵的火进来，向每位家人吹气，主啊！向每位家人吹气，亲爱的圣灵，吹气在我们中间，触摸，触摸，触摸，触摸。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从你来的更新，我们需要从你来的复兴。触摸我们，触摸我们，触摸我们，除去一切的污秽，正在领受，像火一样，像电流一样流进你的身体。有的人好像喝醉一样，继续来领受，但是神的同在正在触摸你，圣灵的火正在进到你里面。触摸我们，触摸我们，触摸我们，触摸我们。 Kumo.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复兴的作为要点燃在这里，感谢你将复兴的火倾倒下来。我感受到复兴的火正在倾倒，复兴的火正在浇灌，敞开你的心来领受复兴的火，领到你，复兴的火领到每一位家人。我现在感受到复兴的火正在倾倒下来，领受复兴的大能，把你的家人也来领受复兴的大能，复兴的火正在降临，奉耶稣的名领受复兴的火，要烧灭一切的软弱，烧灭一切的不冷不热，烧灭一切的退后，烧灭一切灵里的懈怠，烧灭一切的冷淡退后，烧灭一切的懒惰，奉耶稣的名领受复兴的火，领受复兴的灵，复兴的灵摧毁一切巫术的作为，摧毁一切仇敌的压制，摧毁巫术的灵，摧毁宗教的灵，摧毁一切仇敌的锁链，赐下自由，赐下释放。主要感谢你来释放，你来医治，你来赐下自由，释放我们的教会，释放我们的弟兄姐妹，进入到一个新的突破，新的突破，新的突破，新的得胜里面，新的得胜，新的得胜，新的复兴里面。主要感谢你将天国的权柄，主耶稣你得胜的权柄委任给我们，委任给我们，委任给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要行在权柄里面，行在你得胜的权柄里面。我要站在这得胜的地位上，行使我的权柄。魔鬼要惧怕我，我生命中、我家庭中、我侍奉中一切搅扰的魔鬼要离开，要逃跑了。所以我要认出我的权柄，我是有权柄的。哈利路亚，我是得胜的。我要行出我的权柄，魔鬼看见我要逃跑，我要进入追赶仇敌的生活，魔鬼偷窃我的要加倍的偿还。主啊，你的恢复临到我们，你的赏还临到我们，仇敌掳掠偷窃我们的要加倍的偿还，加倍的偿还，加倍的偿还。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彰显你的荣耀，复兴你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成你荣耀的工作。主啊，主要继续求你加增我们的饥渴，加增我们的饥渴，赐下饥渴沐浴的灵，赐下渴慕的心，使我们越来越渴慕。我也奉耶稣的名宣告圣灵的火，复兴的火点燃你里面， 那爱主的火，奉耶稣的名如火调啊，召回起初的爱心，如火调啊，让你里面的爱火再次燃烧起来。没有一位家人是冰冷的，没有一位家人是冷淡的，主啊，点燃我们，点燃复兴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